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，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.com.au/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。
霉菌是一种真菌类，容易滋长于潮湿和通风不良的区域，并且透过孢子繁殖。这些孢子透过空气传播，如果被对此过敏者吸入，可能引发健康问题。世界卫生组织估计，约半数的澳大利亚家中都有霉菌滋生，而尽管接触的时间很短，也有可能会造成接触者产生了严重的健康问题。对政府机构来说，霉菌问题最大的隐忧在于公共健康。尽管科学家们着手调研新的材料和方法，以避免霉菌在新建筑物中滋长，但是各地政府尚未就霉菌控制取得共识和方针。此外，霉菌也会破坏您家中的布料、衣物和其他个人用品，大多数情况下都只能够丢弃。澳大利亚医学协会副会长克里斯·莫伊医师表示，面对霉菌问题，最脆弱的群体为患有过敏症、有呼吸道问题或者免疫系统较弱的民众。最常见的可能是过敏症，像是患有哮喘或是严重花粉症或者湿疹的人，他们就会对霉菌过敏。这些情况可能变得相当糟，大概因为这是最常见的。对于其他人来说，他们有可能是直接接触到霉菌所导致的身体不适，像是霉菌刺激到了眼睛、鼻子和喉咙等。而在相当罕见的情况之下，有些人会出现更严重的刺激反应，像是严重的肺部疾病、肺部或鼻窦的直接感染等。悉尼大学建筑学研究员及资深讲师亚利安娜·布兰比拉博士近期出版了一本关于湿度与建筑的专书。他表示，平均而言，有三分之一的住家都因为过度潮湿而有霉菌滋生的问题，严重的危害了人体健康，并且导致高昂的维修费用。布兰比拉博士解释，无论是哪一种建物和新旧的程度，人们在密闭空间所从事的行为都将进一步诱发霉菌产生。如果我们看这些新建物，它可能就代表着我们在室内生活的方式。这意味着空间的通风非常重要，尤其当你正在室内从事激烈活动，像是锻炼，或者您在室内晒衣服。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，无论是老的或新的建物，同样都会面临霉菌滋生的问题。霉菌可能严重的危害人类健康。居住在墨尔本的 Amita Piazzi 陆续住过几个出租屋之后，身体出现了严重的症状。这些出租屋都有个共同点，水患。隔了许多年，他才意识到他的健康问题都和霉菌有关。我遭遇了许多的症状，有些是认知相关，有些是行为相关，有些则和生理健康有关。首先是脑雾。我无法理解自己在做什么，且有时候短期的记忆会丧失，谈话时我会找不到用词，有时候在工作会议时我就是找不到该用的词，脑筋一片空白。对我来说，最严重的症状是长期的疲劳。自从居家工作后，皮亚兹女士开始注意到她的症状越发的严重，甚至包括了割伤和淤伤后的伤口愈合变得更加的缓慢。她表示，知识和远离是她克服病状的两大良方。她开始研读霉菌对于健康会产生的后果，并且决定搬离遭遇水患的出租屋。当我第一次读到关于霉菌的书籍时，我心想，天哪，这完全解释了过去十年来我所遭遇的病状。所以对我来说，这是个大启示。而普遍认可治疗的第一步便是远离病因，所以找一个没有水患过而且没有霉菌问题的住处对我非常有帮助。 然而，搬家对她来说并非件容易事。39岁的皮亚兹女士和伴侣花了整整5个月才找到合适的出租处。霉菌一旦生长于密闭空间，便深深扎根于物体的表面，导致它很难被清除。布兰比拉博士表示，清除霉菌的任务最好要交由专业人士处理。这非常困难，我们总是建议民众不要自行在家轻易尝试。有时候我们知道要使用一些有毒的化学物品，可能很容易洗掉它。但霉菌的问题是在墙之内，所以我们可能只是清洁了表面，但霉菌仍然存在，所以这不是一个长期的解决方案。短期内，民众最好的方法呢，就是将空间保持通风，使用除湿机去除过多的湿气，然后打电话给专业人士查看和评估情况的严重性。如同皮亚兹女士的情况，搬离有霉菌问题的住家，并不是人人都能够轻易采取的措施，并且可能带来了巨大的财务压力。我很庆幸我有一份好的工作来支撑我。不只支持我搬出去，也支持了我的治疗费用。我总说，要从霉菌所导致的疾病中治愈是一种特权，因为你不会获得任何的补偿。我认为房地产市场中的租赁法规阻碍了简单的理赔过程，因为你必须提出证明房东事先便已经知道了这个住处不适合居住。与此同时，调研人员正在研究新的方法，以控制建筑物不要变得潮湿，并且鼓励人们使用更有效的建材，避免霉菌滋生。不过，目前为止都没有强制的规定。2020年3月，联邦政府对于澳大利亚生物毒素相关的疾病调查建议，各州和领地要进一步调研现行建筑法规和标准中针对预防、修复建筑物潮湿和霉菌滋生的问题是否充分。Luigi Rosselli 公司助理建筑师 Diana Young 就表示，虽然目前立法没有规定防潮措施，但在新开发的建物还是得遵守一些规范与标准。澳大利亚的建筑规范规定了一些具体的规则，涉及一些主题，例如建筑膜，基本上就是防止水进入建筑物，还有其他项目，例如通风。所以如果有任何的冷凝寄居，你需要良好的通风来清除它，并且呢，还要特别关注屋顶空间的通风。因此，如果你的建筑物内有任何排气系统会影响到冷凝的寄居，进而导致了霉菌，最重要呢，就是要确保所有的排气系统都保持通风良好，并且可以从建筑物中排出，不会在任何地方滞留。布兰比拉博士表示，学界正在改进建物的质量。在研究阶段时，就像建筑行业现正采取的这些策略一样，这些新规定实际上呢是在研究如何要提高建筑的质量。因此，我们正在研究材料的放置位置，例如哪些是容易受到伤害，或是如何将更重要的材料要放置于室外或避免高湿度的区域，例如浴室。同时呢，要注意我们墙壁内膜的类型和渗透性，以便它们可以让墙壁呼吸，并且排出内部可能积累的过多湿气。随着近期恶劣天气侵袭了昆州和新州许多的地区，环境过度潮湿威胁当地居民健康也急剧的升高。莫伊医生就针对正处于霉菌问题和潜在霉菌风险的民众给予了建议。你真的要尝试减少与霉菌接触，如果可能的话，第一件事就是尽量待在有新鲜的空气之中。不幸的是，最近发生的洪水当中，大量的水分暴露会导致霉菌繁殖，因此您要尽可能的保持干爽，尽可能的多打开窗户来擦干东西，移除几天内已经完全湿透的物品，例如地毯之类的。 如果它们已经浸泡在水中，则可能无法干燥，并且已经有很多霉菌滋生，您可能就要扔掉这些物品了。墨鱼医生也指出，如果真的不得已接触霉菌，最好要戴上口罩。另一件事是，如果你需要佩戴高度保护的口罩进入一个有很多霉菌的区域， PRN95 口罩在过滤霉菌或孢子方面的效果比其他口罩好上许多，值得您佩戴上。
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？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、谷歌播客、 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。